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太子集团陈志是遣返还是保护，是覆灭还是折服。第二个是日本对中国两用产品禁运做出外交回应。第三个是日本美国政府发布新膳食指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会1月8号全天召开会议，听取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从2018年开始，政治局常委会每年的一月初召开一个常委会，那么听取五套班子的汇报，它成为一个惯例。只不过呢，这个五套班子呢就不包括中共啊，那么做一个变通，就是由书记处来做汇报。那么习近平，所以呢就是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做汇报，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不做汇报啊，就看上去就好像是向习近平汇报啊，因为他是常委里面唯一不做工作报告的人。所以呢基本上从2018年到现在，新华社的报道几乎大同小异啊，从结构到用语都高度相似。只不过今年新华社的通稿少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坚持党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这个就没有说啊。那习近平的权力地位被削弱啊，那么这次会议似乎也没有给习近平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啊，这是第一。第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叫严台峰，去年12月入侵了美国众院四个委员会的电邮系统，这几个委员会都很重要，包括中共战略特色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情报委员会跟军事委员会。金融时报指出，严台峰入侵的是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邮箱，报道没有说明议员本人的邮箱是否被入侵。去年1月，美国财政部制裁了和严台峰有关的中国企业和个人，指严台峰入侵了八家美国的通信公司、电信公司，并且拦截了美国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之间的通话。美国官员表示，严台峰是美国最关注的黑客组织，严台峰不只是搜集情报，还会在中美发生冲突时可能会瘫痪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这是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韩国海洋警察厅1月8号表示，将会在1月中旬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部署一艘3000吨级的专项巡逻舰，应对中方设置的结构物。那么就在同一天，韩国总统李在明结束对中国的访问，韩国外交部当天还表示，李在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就中方迁移结构物达成谅解和共识。李在明在中国之行看上去非常愉快，但是李在明在这个结构物，就是中韩这个没有划定界限的，因为中韩之间有一个这个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地区啊，这个地区没有划界，所以中国呢擅自放了一个结构物啊，那么韩国就很不高兴，韩国就说你们要弄走啊。所以实际上李在明在结构物的问题上仍然非常强硬啊。那么截止目前，中方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设置了三个大型的结构物，中方说这些结构物是养鱼设施，但是韩方认为这些结构物具有情报搜集、通信支援等军事用途。韩国海洋警察厅表示，正在分阶段推进三千吨级舰艇的建造项目，第一艘舰艇是1月中旬部署在木浦海警署，第二艘舰艇是2026年年底部署在济州海警厅， 第三艘是2027年部署在中部海警厅。那么专项巡逻舰将会了解这个中方结构物的位置、外形变化、人员活动啊。除了黄海结构物啊、构造物，那么清李在明在这个中国渔船非法捕捞问题上也非常强硬。去年12月23号，他要求海洋警察厅尽量的抓捕在韩国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并且大幅提高罚款的担保金。韩国海警队1月5号表示，在韩国专属经济区发现了800多艘中国渔船，不过只扣押了其中142艘，原因是大多数中国渔船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隐藏它的真实身份。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已经就此开始探讨，相关的条款将会写进法案提交给国会。国家情报局将会把分散在各个部会的情报收集功能进行分析，然后汇总，让首相掌握统筹权。那么日本负责情报工作的机构包括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公安调查厅等等，那么会汇总这些调查来情报汇总给首相。那么日本政府还会成立以首相为主席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国家情报局承担秘书处的功能，国家情报局长和国家安保局长同级直接对首相和内阁官方长官负责。另外，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就是2027财政年度结束之前设立对外的情报机关，并且检讨反间谍立法和培训体系。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日本是在做什么？做打仗的准备啊，它进入一个竞争的状态啊。第五，法广报道，中国的人大常委李慧琼1月8号当选香港立法会主席。那以前呢，香港的立法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人大的常委就不会担任这个立法会的主席。那现在不是了，现在人大的常委李慧琼就担任立法会的主席。那么分析指出，李慧琼当选进一步的确立他就是个国家队，因为人大常委嘛，国家队完全控制香港立法会啊。那么那像让这个，也就是说香港立法会更加人大化啊。香港立法会主席权力很大，那么以前一直是由建制派议员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担任这个职务，那么今年就出现了竞争啊。李慧琼呢就48票，那么香港金融界的议员陈振英是42票啊。那当然这是一个演，这是个戏啊，也给大家看一下。香港人基本上就不关心这次选举，因为怎么也都改变不了中共的决定。那么中共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啊，那基本上可以不理会外界的所有的反应，随心所欲的办自己想办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是第五、第六。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昨天报道，重庆垫江一家中学有一名拒绝理发的学生1月7号被三名体育老师摁在地上殴打。视频上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这名学生这个被摁倒在地，一个老师骑在他的手身上控制他的双手，另外一个老师拿着工具要给他理发剃头非常野蛮。这就是中国的学校中学。这是老师吗？这不是老师这是杀猪佬。垫江一中对学生的发型提出规定，并且强制不符合规定的人要剃头，不仅要给你剃头，还有收你10块钱，是就10块钱的费用。那么事后学校还要逼 逼迫这个受害的学这个学生的受害学生的家长签署谅解书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师被就因为这个学生不服啊，于是他在网上就发帖求助啊。所以呢，基本上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第一个，学校把学生当什么？我们不讲爱，我们专业上是不合格的。第二个，学校对学生的态度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这个社会对青年人的态度。这是第六、第七。韩国全国指标调查网1月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 61%， 比两个星期前升了两个点，相当不错啊。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对李在明的评价明显的翻盘啊。那么之前呢两个星期呢32% 肯定 ,48% 否定。现在变成了41% 肯定 ,32% 否定，翻盘了啊，年轻人当中翻盘。那么这项调查是1月5号到7号进行，调查的时间正好是李在明在中国访问。那么韩国媒体认为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对李在明的态度转变，他是短期的情绪修复，不是长期结构性转向。那么对于中韩关系 48% 的韩国人认为应该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有 46% 的韩国人认为为了经济和国家利益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那么对于政党的支持态度，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 39% 降了两个点。前总统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支持率是 29% 升了三个点。那么这项调查访问了1000多名韩国成年人。这是第七、第八。菲律宾渔民局1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2025年菲律宾的外国游客达到670万。同比增长 1.3%。 菲律宾观光部的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到菲律宾旅游的外国游客这个韩国人最多，113万，但是同比减少 21%， 美国第二 89%， 增加 6.6%， 日本第三 40万，同比增长 15.4%， 澳大利亚第四 26万，同比增长 16%， 中国第五24.8万，减少 16.5%， 台湾是第七，是 24.5万。台湾的游客跟中国的游客差不多，一个 24.5万，一个 24.8万。那么另一方面，这个去年前10个月有624万的菲律宾人出国旅游，去香港最多76万，然后去日本新加坡，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月8号宣布成立邦迪海滩恐怖袭击皇家调查委员会，受到压力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是澳大利亚最高级别、权力最大的公共事件调查机制，它可以强制传唤证人，要求提交文件和资料，举行公听会。那么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可以启动刑事或者民事程序。那这个阿尔巴尼斯没办法，应该是这个澳大利亚人实在太愤怒了。邦迪海滩恐怖袭击调查委员会将会由最高法院前大法官贝尔主持，那么今年12月14号之前向政府提交报告。那么去年12月14号邦迪海滩，悉尼的邦迪海滩正在举行犹太人的光明节活动，那么期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有14人不幸遇难。阿尔巴尼斯此前不太赞成成立这个皇家委员会，理由是皇家委员会调查时间长，听证会可能被极端分子利用啊。那么当然他还担心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会让公众感觉政府失职，但是遇难者家属、犹太社区、公众舆论甚至工党内部不断的反对要求成立， 最终阿尔巴尼斯在压力下改变立场。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月8号发生山火，过火面积超过3000公顷，非常大的面积啊！当地居民紧急撤离。澳大利亚东南部气温将会超过40度啊！随着热浪袭击啊，风力增加，火势将会在1月9号持续蔓延。澳大利亚官方警告，有几百万人将会面临灾难级的山火风险，政府呼吁民众做好疏散准备。澳大利亚州有450所学校停课，很多地区的列车服务也取消。气象学家说，当前的状况和2019年很像。2019年发生了一场这个叫黑色夏天的野火浩劫，烧毁了澳大利亚东南部大片的山林，有33人死亡。11 ABC 报道，美国卫生部和农业部1月7号联合发布了一个新版的美国人膳食指南。指南呼吁美国人避免食用高度加工的食品和添加糖，同时又大力提倡食用红肉和全脂乳制品。红肉和全脂乳制品会让人摄入超量的饱和脂肪，所以一般营养学家都建议少吃。但是他又提出，纽约大学营养学教授奈塞尔表示，他看过整套指南，他说这套指南混乱矛盾，充满了意识形态，一看就知道那个小罗伯特迪士尼在啊，不，小罗伯特这个肯尼迪啊，这个里面的手笔啊，而且非常过时。不过呢，美国人膳食指南会影响学校的这个供餐，会影响政府的营养项目，还会影响医疗系统的健康教学宣教。所以这份垃圾级别的指南会真切的影响美国社会。这在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美国发生这种事情真的是匪夷所思。另外，美国人物杂志这个星期刚刚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喜欢吃麦当劳汉堡，常常喝可乐，他爱吃牛扒和快餐。川普的饮食习惯恰恰和这个新的指南建议，这个远离高糖，远离高超这个高度加工食品，背道而驰。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太子集团惩治是遣返还是保护，是覆灭呢还是折服啊？新华社报道，公安部1月8号公布了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解押回国的视频。陈志是柬埔寨金边解押回中国，那视频当中，陈志是先是戴上黑色头套，他身穿蓝色球衣，球衣身上有东看的字样，不知道东看是啥意思啊？东啊，这个浦东吗？陈志是由南方航空班机接载回国，整个过程戒备森严，现场有特警全程看守。那陈志身穿这个球衣啊，手上有手铐，这个脚上是锁上脚镣，然后这个特警配枪，全程左右接护啊，然后走下这个机舱啊，陈志就带着手铐脚镣呢，就步履蹒跚啊，下机之后呢，特警就把陈志的头套扯掉。在你们再拍一下，陈志看上去面容憔悴，神情落寞。公安部说，目前对陈志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公安部负责人表示，近期将会公开通缉首批陈志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并且呼吁在逃人士投案自首。那么柬埔寨内政部发表声明说，陈志被遣返 遣送回中国接受有关部门调查，而且他的柬埔寨国籍已经被撤销。检方表示这次行动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那么陈志落网的时候呢，另外有两名中国籍人士一同被捕。分析人士指出，陈志引渡到中国属于保护性的抓捕，因为他在被遣返之前，柬埔寨取消了他的国籍和护照，目的就是为了把他安全的交给中国。那么传闻呢，这个中国这个陈志和中国的高官往来啊，这个是利益集团的白手套，所以中国有强烈的动机低调处理此案，然后在国内自行解决。这跟上次叫佘永江这个叫引渡回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次基本上所有的官媒全部出来报道，这次没有，这次静悄悄的回去啊。那么陈志佳姐回中国等于是切断了美国要把她引渡回中美国受审的路径。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例啊。那么也就是说陈志短时间之内去美国出庭受审基本上没有可能啊。美国司法部是去年十月起诉陈志，指控他洗钱、电信诈骗，并且扣押了，这查没了他的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啊。那么今昨天，财新网发表了一篇万字特稿，很长的一篇特稿，深挖陈志的这个黑历史啊。那么陈志38岁，一个38岁的福建人，他是怎么搭建起一个横跨30个国家的百亿黑产帝国的呢？啊，这个百亿黑产帝国，他不是百亿，是千亿啊，他不是百亿啊，千亿帝国啊。第一，陈志是黑客起家啊，他最早呢是有个黑客组织叫骑士攻击小组，他是骑士攻击小组的成员。那么这个黑客组织主要是靠攻击传奇私服啊，攻击传奇私服起家。这个骑士攻击小组通过这个攻击传奇私服获利近亿元啊，挣很多钱。2011年警方重庆警方抓了19个人，结果陈志就逃到柬埔寨，是这么回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陈志到底有多少身家？陈志有600亿美元啊。美国司法部查没了150亿美元的比特币，那是陈志1/4的身家啊。陈志曾经对他的身边好友说，他的净资产600亿美元，600亿美元那就几千亿身家啊。6742，你至4000多亿身家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陈志的第一桶金来自哪里呢？来自他的叔叔啊，开曼群岛的银行文件显示，因为里面要填他这个他的资金来源，200万美元，说是他跟他叔叔借款，银行就追问他的叔叔的信息，就中断了，记录就断掉了啊。这是第二、第三个、第四个，就是陈志他的电诈集团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收3000万美元，一天就收3000万美元。这司法部的起诉书啊。那么2018年太子集团杀猪盘的电诈业务，就最高峰一天是3000万美元。当时陈志夸口说太子集团很赚钱，为什么？因为没有成本啊。那陈志在靠电诈赚了很多钱，赚了600亿美元。你想一下，600亿美元这惊人的财富。那么他通过什么呢？通过一个六层的离岸架构，把他这些非法收入洗白。然后呢啊，有这么多的钱买豪华手表，买游艇，买私人飞机，买毕加索的画， 他甚至收购了这个古巴雪茄品牌叫哈布斯纳哈布纳斯哈布纳斯 50% 的股权。2024年这个哈布纳斯给他的分红7000万欧元。啊、那么陈志有很多身份、啊、他这个他的护照就像集邮一样、啊、柬埔寨、啊、柬埔寨已经撤销了，但原来有柬埔寨塞浦路斯、啊、塞浦路斯250万美元买的瓦努阿图、啊、他曾经贿赂中国官员获得了中国的外交护照，陈志是拿着外交护照去美国的啊。那么然后他的电诈业务，电诈业务的起点是哪里？起点叫闽简工业园。闽简工业园原来是个芒果加工厂，那么后因为一直亏损，所以后2021年就成为太子旗下的一个电诈园区，后来改名叫金鸿园区啊，金鸿园区就是电诈园区，就是太子旗下的电诈园区。那么金鸿园区按照地区分组，中国金疗啊，金简的金啊，金疗、台湾金疗、欧美金疗啊，那么俄罗斯刷单、越南刷单啊，中国股票啊，这都是电诈业务啊。而且它的整个园区是倒时差运营，因为它跟别的时差不一样啊，它倒时差运营。那么太子集团有1250台手机，控制着76000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啊。他们电诈业务指导细节很细，要求用这个头像不能太漂亮啊，就会比较真实。北京市公安局2020年对太子集团立案调查，当时就成立了527专案组，2020年，那么先后抓捕了458人啊。那么四川省公安厅也成立了一个叫2022专案组啊，追查他的涉案金额，抓了几十亿的涉案金额。那实际上中国政府在6年前就盯上了陈志，但是6年后才把陈志引渡回国。那你想一下，这6年间有多少中国的受害家庭被他骗得家破人亡啊？问题来了，你既然2020年就开始调查陈志，你不可能啥都查不到吧？那这过去6年时间，陈志在中港两地捞得风生水起，不知道中国公安部他们视若罔闻啊？你想一下，陈志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赌博、电诈、洗钱集团啊。那么他犯案多年，应该劣迹斑斑，随便一查就一堆的事情，但是他自由的出入中国香港，自由自在啊，一点事儿都没有。陈志是2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老板，控股股东。陈志在2018年12月收购了叫智浩达公司 54.79% 的股权，他担任这个智浩达公司的主席和执行董事，去年7月辞任，因为美国告他啊。陈志是2023年，这已经开始调查。2023年收购了了坤集团大股东55%的股权，但是他没有出任执行董事。这2家上市公司到现在也没有停过牌啊。那么陈志还在香港拥有几十家公司啊，这些公司包括保险经纪公司、证券公司、财富管理公司，这些公司不是空壳公司，都是实际运营有牌照的公司啊。那么陈志还拥有厦门有一家叫爵士武神互动的股份股权 17.8% 的股权。这家公司是搞手游开发的啊，他是福建人啊。那陈志还持有重庆曲速无限的股权啊 ,70% 的股权啊。这家公司投资这个互娱科技公司的投资。他还曾经是江门有个医疗器械公司叫大成医疗公司的大股东，持股超过56%啊。你想一下， 陈志这个大坏蛋，如果他不是有人罩着他，他怎么可能？他有那么多的叫什么犯罪史啊，犯罪记录，而且电诈，中国这最大，基本上你可以讲他最大的电诈集团都不过分。他怎么能够这样横行无忌啊？甚至在2021年到2022年，都是北京都已经20年就开始查他。他在21年到2022年，太子集团连续2年获得中国财经峰会社会责任典范奖，官媒在宣传他。所以有人说陈志只是中共高官的白手套，我们没有证据证伪，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推论是合理的啊，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美国司法部的文件说陈志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统战部的保护啊，你通过这一系列表现来看，这个结论是可靠的。所以我们认为陈志引渡回国受审是保护性措施，保护性措施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两用产品禁运做出外交回应。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次官船越健裕1月8号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对中国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这项措施。另外，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当天表示，日本就中国在东海推进天然气田开发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确认中方最近在东海地理中线以西停泊并固定了一艘这个钻探船，并且在相关海域发现了总计21座结构物。木原忍说，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尚未最终划定的情况下，尽管日方多次提出抗议，中方仍然在该海域持续进行单方面的开发，并且及其继承事实化的尝试。日方再次强烈要求尽早重启并推进基于2008年中日就东海资源开发合作达成的协议所涉及的国际约束性的谈判，尽早落实2008年的协议。中国商务部1月7号宣布对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发起反倾销调查。二氯二氢硅 这是一种气体啊，它是芯片制造薄膜的一个化学品啊。那么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说，日方将会协助受调查的企业，并且同时关注事态发展，并就其影响进行详查，并且采取必要的对策。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宣布即时禁止向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日本政府内部有出情绪分，就日本政府内部看法有分歧啊，看法有分歧。报道说，政府内部主流的观点认为啊，这是中方针对高市早苗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相关言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意图就是施加压力。但是由于目前被禁运的品类范围不明朗，日本政府内部有推测，认为中国有可能根据企业不同而区别对待。那么官方长官木原忍在1月7号的记者会上说，禁止向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绝对不可接受，并且令人深感遗憾。他说，有关措施仍有许多不明之处，日本政府将会在经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必要的应对措施。报道说，路透社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内部也有感到动摇的声音啊。那么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台湾有事可被视为行使日本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啊。那么外界认为 中国在采取可能重创日本经济的措施方面是克制的。那么日本外务省的一些干部也认为中国针对的是高市早苗个人，应该不会做出和日本经济界为敌的事情。结果刚刚讲完，这次军民两用物项的禁令就出来了，显然就不是针对高市早苗个人，是针对日本，那么甚至可能包括稀土和稀有金属。那么如果对象的品类和企业范围扩大，将会对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产业造成打击。那么野村综合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解释说，他说用这个电动车的马达，铝磁铁有一种辅助材料，一个叫低，一个叫特，这两种材料呢100%依赖中国。那么他估计如果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持续3个月，日本经济损失6600亿日元，会把日本的 GDP 拉低 0.11%。那么路透社报道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有关人士指出，这些措施是中国强化政治压力的一个措施。那么他分析说，他说中国呢就应该准备了很多张牌对付日本，要求高市早苗收回言论，没有回应就开始打牌，把牌打出来。那么一旦日本的经济界企业，日本企业开始叫苦，那高市政府的根基就会动摇。有关人士指出，中国的目的就是制造在日本国内的分裂，但是这些措施呢都在日方的预料之中，所以日本应该是做过预案的。韩国总统李在明1月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李在明是计划1月内访问日本。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指出，中国是在展示了和韩国的蜜月关系之后，瞄准日本最拿捏的地方采取了措施。他说禁运可能不是针对整体，那么那些他会根据企业的不同区别对待，积极对中国投资的呢就可能就不禁运了。那么如果不是很积极投资，甚至你可能会撤离的，你的就禁运，应该是这样。那日本是下个星期一，就是1月11号会对日本南鸟岛海域进行探测。日本的南鸟岛海域，它的海底有稀土泥稀土矿藏，它会在1月11号进行叫研究性开采。那么日本的探查船叫地球号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正式启动，启动什么？全球第一次进行深海稀土开采，叫试开采。那么南鸟岛呢距离东京1900公里，这个稀土矿藏在水下500米的海床上，那么这个海床上总共有1600万吨的稀土矿藏。那么这个举动意味着日本正在采取措施建立它自身的稀土供应链，独立完成从开采到精炼的全过程。日本是有精炼过程啊，精炼工艺的啊，他们有这个精炼的企业在做这个事情，目的是要彻底摆脱对中国稀土产品的依赖。那么南鸟岛海底稀土开采难度大，因为它在水下550米。但是就是因为在水下，它的放射性物质含量极低，而且稀土的浓度比地面的矿产的浓度高10倍。好，这是我们见。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日本方面到目前呢 还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日本现在是了解情况啊，准备做反应，也没有看出他做什么回击的迹象。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日本企业，日本企业到底有多大的反应？这个情况决定了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取向啊。当然，日本的企业也不会轻易的对外发言，除非事态真的很严重。所以后续发展很关键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香港内地化已经大势难返，香港人不是适应当个中国韭菜，不然就是选择移民。是的，啊，观点，揍你，抢你钱，还要你写谅解书啊，就是，这你看这学校啊，看来都是这么干的。观点，把意识形态作为卫生政策和营养指南的这个纲领，谁信了肯尼迪的鬼话，谁就会健康受损，也算是利益受损，真的是疯狂。你看那个人，你看那个家伙，看上去像鬼似的。观点，如果他真如传言所说，中共高官的黑手套，不是黑手套，白手套，那叫白手套，那么这个遣返更像是放生。我觉得这个遣返就是保护，把他保护起来，保护性羁押，不让他到处乱跑。万一被美国人抓住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不能让他跑出去啊，要控制在手里啊，所以他不是放生，是控制啊，保护性控制啊。观点，陈志现在是中共的猪仔，继续远端操控诈骗，替中国赚钱。哦，你还想的真多，被中共抄家进行他国扰乱和敌后破坏，利用完后就丢弃啊。OK， 观点，陈志很容易获得中共的资源，当作跳板来诈骗中国人，然后再用学习到的手段用在外国人身上，屡试不爽。中国2000多年来独裁暴政剥削，导致大部分中国人成为没有生命的工具用品，逼迫中国人拥有工具的属性。但要负责作为人的责任，方便中共压榨，这是非常可悲的。不准做人，但必须提供作为一个人来供奉养活中共。OK， 观点，陈志后台是洪森和王小红，那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跟中共关系是这种关系啊。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外面有很多人，很多种说法，有姓胡的，有姓王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没办法证伪，但我也没办法证实。但是他跟中共之间的关系是白手套的关系，这个我认为是真的。现在是必须抓到国内，否则被美国抓走就会曝光。是的。观点，杀人放火金腰带，白手套陈志回国安全，换个姓名又可以东山再起。哦 ,OK, 你们现在看得真远，我还没看得那么远。我先看看这一出怎么结束，怎么落幕啊。先把这一幕怎么落幕我们看完了再说吧啊。请问王老师，觉得陈志是第二个叶简明吗？叶简明不是说他是叶家吗？啊，搞得自己神神秘秘的。那是一个骗子啊。但是陈志不是骗子呀，陈志是真有钱啊，陈志是真有钱，虽然是诈骗来的钱，也是他挣的钱，所以性质不一样啊。一个是白手套，一个是骗子啊， 基本上是个骗子啊。请王老师可否聊聊阿尼米尼阿波利斯的枪杀平民的事件是否会演变成另外一场 BLM， 跟 BLM 没有关系，跟人命有关系，就是死人了啊，死人了这件事情应该好好的调查，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美国的民众这么愤怒啊，政府要给出说法来。提问：明年就是二十一大换届，明年是二十一大哦，对，是26年了啊。习近平还能继续在位吗？但是我没有看到接替他的人出现，呵呵，出现了你也不一定知道呀啊。或者反过来推理，共产党是否要开始把接替者推到跳板上？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但是不一定就没有。我们有一些误区啊，什么误区呢？就是习近平有没有接班人啊？我们是按照以前培养接班人的模式啊，来按图索骥啊。那但是按图索骥，万一他不是那个图里面的人呢？啊，他另外的条件呢，你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你不能说哎，我看不到图上符合图上条件的人，所以就没有，这不一定。这是第一个，这是个误区啊，就是说原来培养习近平，原来培养胡锦涛啊的这种模式啊，那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搜一下，一看哎，没有看见呢，视野范围之内没有，这个是不对的啊，什么人都有可能。一个不高兴，这个随便拉个人去顶替有什么关系？所以核心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让他下，或者是有没有办法让他下，或者是他想不想下，下不下得来，这是核心的问题。你说习近平想下，其他人也让他想走，想让他走，你说还没有人坐上去吗？那是不可能的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呀。所以这是第一个误区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接替习近平肯定不是按照当年习近平的模式啊，就隔代指定的模式，或者按照胡锦涛的模式去运行的。为啥？因为那个模式已经灭了，已经被习近平灭掉了。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如果习近平下来，肯定是个非常态行为，就是肯定它是个非常态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那原来的所有的规矩都不用考虑。所以实际上你现在要是去判断二十一大谁坐的那个位置上，你只需要判断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习近平会不会走，只要判断这件事情就够了。因为只要他走，一定会有人坐上去，那个没有难度，难度的是判断习近平走不走。习近平想不想走？我认为习近平不想走，他想继续连任。但是我又认为从目前的政治条件来看，习近平连任的条件并不充分。第一个，他控制不了军队，这个条件就不充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习近平的倒他的人还是蛮多的，力量还是蛮大的。你看看这个，我们最新的进展，你看这个李瑞环跟温家宝的秘书，退休了的秘书都给抓了啊，那说明啥？说明中共权力斗争已经激烈到什么程度？相当激烈了啊！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你看一下19大20大的时候，习近平连任那基本上气势如虹啊！19大连任，小康社会啊，扶贫，小康社会啊， 这个义正辞严啊，就连任了。二十大之前搞了一个第三次历史结论啊，习近平把自己的政治地位抬到了跟邓小平跟毛泽东平级的位置，那你还不让他连任？所以你现在看习近平，有的时候看他真的是灰溜溜啊，灰溜溜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举一个例子，福建号下水，福建是号入列，不叫下水，入列啊。习近平去三亚看第一艘这个电子弹射的这个航空母舰，张幼霞没去啊，张幼霞没去也就算了，海军司令都没去，海军司令不去你都讲不过去，为啥？你毕竟是海军的事情，海军司令怎么能不陪着呢？哎，他就没去，这个就很难看了。只有一个那个新上来的副主席陪一下，那你说说这多难看？这我是习近平，我都会觉得尴尬，你说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所以你说他能够连任，我觉得这个政治条件不充分啊。但是如果你说他不连任，他后果是啥？也很严重啊，也相当严重啊。习近平身帮子这帮子人怎么办？万一其他人上去清算他们怎么办？所以他底下这帮子人，什么李强，这还是要使劲的推他。他这些都是实权派，都是有实力的，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变得蛮尴尬的，蛮难判断的，因为这些人都掌握实权，习近平掌握实权，掌握实控。但是就是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地位，你让他做成一件事情很困难，你让他捣乱那也是很有实力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别的吗？有吗？还有别的吗？对二十一大，我觉得从目前啊，我多讲两句吧啊，既然没有。对二十一大来说，我认为现在的局势还不明朗，就是说，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双方还在激烈的交手啊，双方还没有分个搞清楚双方的结果，所以局势不明朗。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很难判断啊，很难判断这个未来的趋势会是怎样。嗯，习近平想要连任，这是没有疑问，这肯定是没有疑问。而且他身边的这些人也在推他，但是成条件不完整，我可以这么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